兰亭序杀局第二部天行劫，作者王觉仁。李世民中意的人选其实也是刘季，却又问岑文本道：“
文本，你认为呢？”“
回陛下，臣亦推荐刘季。臣与刘侍郎二十多载同僚，对其知根知底。此人老成干练，行事审慎，思虑周详，的确是世中的不二之选。”
刘季和岑文本当年同在南梁萧显朝中任职，刘季是黄门侍郎，岑文本是中书侍郎。萧显败亡后，又一同归顺唐朝，二人不仅同僚多年，而且私交甚笃，所以对这项任命，岑文本当然不会有异议。
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
李世民朗声道：“
打压江左士族，迫使天兴盟现身一事，就交给你们三位了。朕希望尔等不辱使命，给朕一个满意的交代。”
一架不起眼的马车在安邑坊摩肩接踵的人潮中穿行，车中坐着李克，一身商人装扮。他闭着眼睛，看上去面无表情，可心里却是五味杂陈。从前天夜里得知萧君莫入宫劫走了辩才妇女到现在，李克的内心就没有一刻平静过。他怎么也没有料到，萧君莫那天出宫时莫名其妙丢下的那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居然是这个。
李克，假如有一天你找不着我了，会不会闷得慌？
这小子居然用这种方式跟自己告别，实在可恨。原来他那几日天天吵着要出宫回家，目的便是要劫走辩才妇女。可他身上的多处伤口都未痊愈，如何经得起折腾？昨天一大早听说宫里出了大事儿，李克便慌忙入宫去跟父皇打听消息。赵德全说父皇彻夜未眠，这会儿正在安寝，李克不敢打扰，便去找李世济。正赶上李世济在奉旨清查玄甲卫人员，当时李克心里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马上又赶到萧君莫家，却见大门紧闭，敲了半天也没人来应门。李克的心一下就沉了。是日午后，宫里终于传出准确的消息，果然是萧君莫伙同宦官弥满仓劫走了辩才妇女。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李克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他喜欢上了那个叫楚离桑的女子，为此不惜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？倘若如此，那这家伙真是傻到家了。世上的女人千千万万，什么样的找不到，何苦为了一个女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？想到这些，李克就恨不得立刻找到那个混蛋，狠狠扇他几巴掌，让他清醒过来。可是现在萧君莫到底在哪里却没人知道，甚至是死是活都不好说。听禁军说，事发当晚禁院里发现了很多血迹，李克想那里头肯定有萧君莫的。太医早就说了，他身上那些伤口才刚刚愈合，不能剧烈活动，可这小子居然敢在这种情况下去干劫人的事，简直是不要命了。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治，这小子现在说不定已经横尸荒野了。就在李克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马车停了下来，外面御者轻声道：“
殿下到了。”
李克掀开车帘，迎面是一座富丽堂皇的酒楼，门匾上写着醉太平三个烫金大字。身着文士常服的李道宗从门口大步迎了出来。“
人到了吗？”
李克问。“
早到了，就等三郎你了。”
李道宗领着李克来到二楼一间僻静的雅室，里面早已备好酒菜，身着便装的尉迟敬德正与一名五十多岁满面红光的大汉聊得起劲儿。一见李克进来，二人赶紧起身见礼。“
在下孙伯元，
见过三郎。
大汉身材魁梧，一张口更是声若洪钟，一望可知是武学功底相当深厚之人。
孙先生，远道而来辛苦了。
李克回礼，快快请坐。四人入座，略加寒暄之后，李克便了解了孙伯元的背景。他是一个大盐商，掌控着天下各道州县的数十座盐井和盐池，在京城的东西两市也开设了数家大盐铺，此外又经营赌场、当铺、酒楼、田庄等，家财亿万，手下伙计足有五六千人之多。这家醉太平酒楼便是孙伯元在京城的诸多产业之一。巧的是，这家酒楼所在的安义坊与吴王府所在的亲仁坊只有一街之隔，又毗邻东市，所以变成了孙伯元在长安的最佳落脚处。孙伯元的表面身份是富商巨贾，不过真正让李克感兴趣的还是隐藏在这些东西背后的真实身份，天星盟九高舵舵主。不出李克之前所料，这个孙伯元正是兰亭会上东晋名士孙绰的后人。孙伯元相当豪爽，一番寒暄之后便直接向李克表了忠心，声称愿为他赴汤蹈火，可见尉迟敬德之前已经跟他交过底了。李克闻言淡淡笑道：
先生盛情我心领了，不过眼下倒不需先生去赴汤蹈火，只需帮我找一个人。
三郎尽管吩咐，孙某在京师的手下少说也有三四百人，全听三郎调遣，
如此甚好。
李克说着给了李道宗一个眼色，李道宗当即取出一张海捕文书放在孙伯元案上。
杨秉钧，
对，
原洛州刺史，其实是明藏的手下。
尉迟敬德插言道：
说起来也算是跟你同盟的兄弟。
同一个盟是没错，但兄弟二字就扯不上了。
孙伯元冷冷一笑：
自从武德九年本盟盟主下达了沉睡指令，大家就各干各的了，谁跟谁是兄弟。
李克和李道宗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天星盟盟主竟然会选择武德九年这个时间点命令组织沉睡，似乎颇为耐人寻味。
尉迟敬德哈哈一笑：
哈哈，这感情好啊，三郎本来还担心让你去抓这家伙会坏了贵盟的规矩呢。
哈哈，坏不了，本盟现在的规矩就是猪往前拱，鸡往后跑，各寻各的活路。
孙伯元笑道，然后把目光转向李克：
敢问三郎，这个杨秉钧犯了何事啊？
光天化日下刺杀玄甲卫郎将。
李克道：
我奉旨捉拿此人费了不少力气，可他就像是凭空消失了，一点踪迹都没有。
三郎如何知道此人还在长安？万一他早跑了呢？
孙伯元问。
此人犯案那天我恰好在场，便命手下追捕，结果手下追到城里才被他逃脱，随后朝廷便封锁了所有城门，严查一切过往行人，直至今日，所以他逃出长安的可能性很小。另外有可靠情报显示，杨秉钧和明藏舵主此次来京，主要目的绝非刺杀玄甲卫郎将，而是有更大的图谋，因而后续必然还有行动。据此可知，杨秉钧一定还在长安。
孙伯元点点头，盯着文书上的画像看了片刻，道：
三郎，孙某有一个想法，不知当不当说。
但说无妨，
以三郎的身份都找不出此人，可见他藏匿的地方定不寻常。
以在下之见，直接追查此人恐非上策，不如从他身边的人入手。三郎可知这个杨秉钧是否有常年追随左右的心腹之人？若有这方面的线索，便不难顺藤摸瓜找到他。
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李克不禁暗骂自己不动脑筋，同时也佩服孙伯元。
不愧是老江湖，一句话便让事情有了转机。李克回想了一下，杨炳军在洛州任上时，身边似乎有一个叫姚兴的长史，而且一同参与了甘棠驿事件。之前朝廷也曾发布对此人的海捕文书，只是时间一长，他便淡忘了。李克随即把姚兴之事告诉了孙伯元，然后对李道宗说：“程范叔，你回头便把姚兴的画像交给孙先生。”李道宗字程范，李克从小就这么叫他。李道宗点头答应，看向孙伯元的目光也有了几分敬佩之色。尉迟敬德见自己的结拜兄弟一来，便令李克和李道宗刮目相看，不觉也有些得意。
三郎请放心，只要杨炳军和姚新还在长安，孙某一定有办法把他们揪出来。
孙伯元信心满满的道。李克一笑：“
好，我相信孙先生。”
萧君墨四人在夹峪沟安顿下来后，一晃就过了十来天。楚离桑作为这群人中唯一的女性，责无旁贷地掌起了勺，不仅天天给萧君墨做各种羹汤药膳滋补身体，给父亲做素菜，而且拿出看家本领，每天都做五六道菜给大伙吃，还花样翻新，顿顿不同。孟怀让和三个儿子已经过了好多年没有主妇当家的清苦日子，这下可算是享福了，每顿都吃得满嘴油光，肚子滚圆。三个儿子便不自觉地围着楚离桑转，天天争先恐后到灶屋给他打下手，或者照他的吩咐到山上打野味。楚离桑也乐得指使他们，还不时跟他们打打闹闹。萧君墨在楚离桑的悉心照料下，身体恢复得很快，伤口基本上都已愈合。这些天来，萧君墨都有意无意地躲着楚离桑，因为辩才那天说的事着实给了他莫大的压力，所以这些天他一看到楚离桑心里就总是有障碍。楚离桑显然也察觉到了，却不知是何缘故，又不敢开口问，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既客气又别扭。时值初夏，正是多雨时节，连日淫雨霏霏，孟怀让腿上的旧伤复发，疼得下不了地。这日清晨，阴雨终于止歇，孟家大郎牵着一头毛驴准备出门，萧君墨也起了个大早，正在院子里舒展筋骨，见状便问：“大郎这是要出门呐？”“
啊，到县城去给我爹抓药。”
孟大郎憨憨一笑：“
家里的药没剩几副了，这雨季还长，今儿好不容易放晴，我得赶紧去一趟。”“
哦，哎，家里怎么不备匹马呀？骑驴多慢啊。”
萧君墨注意到孟家的毛驴虽然壮实，却有些无精打采。“
嗨，别提了。”
孟大郎苦笑：“
原来啊，养着两匹，一公一母，本来还寻思着下崽卖钱的，可前阵子都被三郎那臭小子给输掉了。”“
三郎好赌？”萧君墨有些意外。孟家三个儿子就属小儿子最为精明，脑子活泛，萧君墨对他印象不错，没想到却是个不上进的。孟大郎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为这事儿啊，那混小子没少挨我爹的揍，每回都说要改，可每回啊，哎，都是放屁。这不，昨天半夜一声不吭又溜了，我寻思可能是毒瘾犯了，又跑县城去赌了。今儿啊，也打算顺道寻他一寻。”“
哦，哎，要不骑我的马去吧，反正那马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萧君墨道。他们骑来的那四匹马每天都在屋后的马厩里养着，天天喂着孟家自己栽种的苜蓿，明显都长膘了。“
哎，不了不了，这头驴我使惯了，生马反而骑不来。哎，多谢萧郎好意。”
孟大郎憨笑推辞，牵驴出了院门，抬头望了眼阴晴不定的天色，便匆匆骑上驴走了。“
山道泥泞，路上小心。”
萧君墨也走出院门，冲着他的背影叮嘱了一句。孟大郎挥了挥手，然后便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晃晃悠悠地走远了。萧君墨蹙眉目送着他的背影，心头忽然浮出一丝隐隐的不安。正沉吟间，便才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后。
今日天晴雨歇，草木清新，萧郎可愿陪贫僧到山上走走？
兰亭序章局第二部